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比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市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市去躲避耶和华。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货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致谦，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致谦，指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他们问他说，我们当怎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我知道你们遭着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然后第二章第十七节，对，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好，我们第二章就不读了，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大家都知道整本的约拿书总共只有四章，非常非常容易的，但是这四章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想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约拿书呢，实在说来它是摆在整个这个国度的框架里面。讲到国度的时候，一定讲到马太福音前面25章，那里特别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讲到国度的道理。但是呢，我们到国度道理里面，我们已经看过它充满了矛盾，似乎的矛盾。比方说马太5章、6章、7章和马太23、24、25，你看见这里面所启示的有似乎的矛盾，因为马太5章、6章、7章给我们看见隐藏的天国，而这个马太23、24、25给我们看见实现的天国。那么马太5、6、7讲到天国的实际，马太这个最后马太23、24、25讲到天国的彰显。那么马太五六七讲到今天的天国，那么马太23、24、25讲到将来的天国。所以天国是今天也是将来，这是似乎的矛盾。天国是隐藏的，但是也会要实现，这也是似乎的矛盾。那么还有呢，我们还有就是天国是隐藏的，它同时又是彰显的。所以你看见这里很明显有似乎的矛盾。那么等到我们读到13章的时候，那么特别给我们看天国的奥秘，等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你看有属天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属地的部分就是人子的国， 属天的部分就是义人的国，但是这个义人不同，这些人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不光是因信称义，而且他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义人，就是地位来讲因信称义，他们本来是罪人，现在好像没有罪一样，因为主耶稣在世界上完成工作，结果他们得着了那个地位，但是根据那个地位他们产生一种生活，那个生活就是义人的生活，他们的义果然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呢他们那个义就像光明的这个细麻一部衣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乃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讲到将来的千禧年天国的时候，天上的部分最主要的部分就指着这个国来说的，所以我们的主就教导我们这些义人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所以呢很明显的，在这个国度里面，国王和百姓享有同样的生命，所有的百姓，简单来说没有百姓，通通是王子，通通是这个王家里皇室里面的人，他们的血液乃是皇家的血液。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的一个祷告。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每次想到国度都想到政治性，我们每次想到国度的背后的图画就想到英国女王，就想到就想到荷兰的女王，就想到丹麦的皇帝等等等等，那这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太久了。但主给我们看见那个国度完全是颠倒的国度啊！你看见什么时候世人认为是高的，结果在国度里面是最小的，那么许多时候认为是最小的其实最大的，在前的要在后，刚强的是软弱的，软弱的反而是刚强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主试着给我们看见将来要那个国度。但是等到将来显现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是属天跟属地的部分。那么我们讲过了，所有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只看见属天的，所有时代派的弟兄姊妹他们好像只看见弥赛亚国属地那部分。其实呢我们知道说在圣经里面两个刚好都有的，所以这个属天的跟属地的好像有冲突，好像势不两立的，但是我们看见在主的话里面，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没有矛盾。我们讲过吧，两根平行线是不会相交的，这是证明我们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但数学家告诉我们说，两个平行线是在无限远的地方相交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太渺小了，我们的确太渺小。所以讲到天国的矛盾，讲到国度的矛盾，可以说是整个基础矛盾的总和，把我们从前过去所讲的可以说完全把它综合起来。好，那么不止如此，就是第十章跟第十六、十七、十八这两部分也是好像似乎矛盾的。因为讲到马太第十章讲的做门徒，讲的精英，讲的得胜者，那么讲到会打仗的，讲到已经长成的，都是壮丁，都是属灵的壮丁。但是呢讲到教会的时候，是我这小子的地位，意思就是说在神家里面有许许多的小号的人，他们不是幼稚，他们都是小号的，他们都是谦卑的，他们很丰富，但是他们不骄傲。你看见吗？这都是天国里面所有的都是小号的人。许多时候我们太大了，十字架需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所以那里给我们看见讲的要寻找小子，要寻找最小的一位，你要寻找你的弟兄，然后要挽回你的弟兄，然后你要连于这样的一位小子。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只要在一起聚会的话，很可能他就是奴隶，但是你要和他坐在一起。很可能这个弟兄和你根本你就看不起他的，但在地位上各方面你超过他太远了，但是你可以和他坐在一起，他是你的弟兄。所以不可以轻看小子里面的一位，而且要挽回这小子里面的一位，还有呢要连于这些小子。所以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看见吗？一个希利尼人，一个犹太人，他们能一同聚会，一个为主的，一个子主的，一个为奴的，他们可以在一起聚会。 你看这是两三个两三个，我们的主就在他们中间。所以什么叫聚会呢？聚会不是有一个聚会通通是这个政府的官员，中间有一个弟兄呢，他这个在一个有一个礼拜堂是全部都是政府的官员，那么然后尼利用就问他，那么你这个礼拜堂叫什么名字呢？后来尼利用去替他想办法，他最好叫官绅礼拜堂，那通通是官，通通绅士。但是弟兄姊妹在教会没有的，教会你看见什么样的弟兄姊妹都有，如果今天都是年轻弟兄姊妹，这个不像，如果这个通通中国人，这也不像；如果通通是美国人，这也不像；如果通通是有学问，这也不像；通通是没有学问的，也不像。你看见，感谢主，这就是你看见说，都是小子里面一个，所以我们要连于他们。为什么？我们互相做知己，我们一同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么最后，你要饶恕弟兄，饶恕弟兄的意思就是你要饶恕最小的一个，是他得罪你。你大得多，大人应该有大度才对，才对。我们有的人宰相应该可以撑船的，但是稀奇证明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宰相都不能撑船，我们肚子宰相都不能撑船，我们都不够大，一点点小事情，你看好了，鸡毛蒜皮的事，起头不显，平常都显不出来，哦，都还和属灵，等到一个关口来到的时候，一个刺激来到的时候，你看这个人就显出他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很清楚的，讲到教会是讲到所有的家中的成员都是小好的人物，没有一个可以缺的。你不要说好了我们这个是累赘，打起仗来就他们这个拖累的，不能这样说，你看见吗？所以这什么呢？这就是教会。那只有在教会里面才能产生的圣者，只有饶恕别人的人，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也不肯走，你连于你的弟兄，你能挽回弟兄，而且你能寻找弟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自然的教会就产生的圣者。那么这个就是门徒，就是做主的门徒，不光信徒，而且是门徒。信徒你要相信就可以，什么都不要做，一切都是恩典。那么所以主说来跟从我，没有条件的，没有说得人如得鱼，也没有说要背起十字架，没有，刚开始什么都没有，你就来就可以了。只要来到主面前，我们就长大了。那长大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的责任了，你要舍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现在你要知道，你今天主呼召你，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你不能懒惰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你要出去得人得鱼才可以。今天到底有多少的鱼被打回来打回家呢？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讲到国度的力量，天国的力量实力是什么？天国的实力是，当然是整个天国的实力是用什么来彰显的，什么来衡量的？当然用得胜者来衡量的。但是天国是不是只包括这些人？不是的，天国乃是包括所有神的儿女。所以我想这些话是很清楚的，就是精英跟全体，看见吗？一面讲的全体有精英，一面讲的精英有全体，那么这个两个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所以得胜者是为了教会，教会是为了产生得胜者。所以这就是第十章跟不是第十章跟第十六十几十八那个中间似乎的矛盾。好，我想这三组的矛盾应该看得很清楚了，我们就这组指的整个这个国度的矛盾。那其实你整本圣经的矛盾，你可以用这三组整个把它浓缩在一起。那么这个呢是前面马太二十五章，那就是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么下面呢最后三章我们就要来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我们自然现在就来读约拿书，所以我们知道约拿书是摆在这个框架里面的。那么而且呢根据马太福音的话就解释了约拿书第一章第二章，那么根据路加福音做的话就解释了第三章跟第四章。有什么不同呢？让我再重复一遍，这个不同在哪里？不同就是马太福音主是说约拿怎样在鱼腹里三天三夜，那么人子要在鱼肚在地里面